这里是努比西亚之星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年2134年10月13号，公元2007年11月2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批评中共惯常勾结开发西藏森林；记者无国界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四名抗拒藏人；德国总理公开表示接见达赖喇嘛是正确的；西藏高原气温上升导致发生各类自然灾害；中共批准开发西藏雨龙凤凰仪器工程。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日本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三在位于日本首都东京的新公演酒店中接见媒体记者时强调保护西藏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批评中共惯常勾结任意砍伐西藏原始森林。达赖喇嘛表示，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人为破坏的双重压力下，我们要加强保护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西藏是全亚洲地区的主要水源地。达赖喇嘛说，西藏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这种趋势不仅对西藏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构成威胁，同时也将对亚洲地区的上万名民众的生活生产直接产生影响。达赖喇嘛还批评来自中国各地的汉族商人勾结地方官员，无视西藏生态环境，任意开采和砍伐西藏矿产资源和原始森林的违法行为。达赖喇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重申，他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高度自治的立场。达赖喇嘛强调，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达赖喇嘛已经不再寻求西藏独立，但是迟迟不能解决藏中问题，主要是中国政府的怀疑和猜测所导致。达赖喇嘛还指出，他这次访问日本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也没有计划同日本政治界领袖举行会晤，更不愿意引自己给日本政府带来不便。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新公演酒店大厅中向来自日本各地的上千名人士就有关现代科技与内心信仰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说。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日本为期九天的访问行程后，将于本周五23号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请继续收听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记者无国界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四名抗拒藏人。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记者无国界昨天星期三发布新闻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在本周二20号对四名西藏列汤藏人判处3到10年的徒刑，并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对四名藏人的判刑，立即释放这四名藏人。记者无国界组织在昨天的新闻声明中说，该组织反对中国政府剥夺公民表达自己意愿的言论自由权进行判刑，并指出记者无国界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对四名藏人致以判刑，立即释放四名藏人。声明还指出，中国政府以向海外组织提供照片等为由对阿朱罗包和更新判刑的比容家阿扎更重，这说明中国政府是非常害怕西藏和新疆等敏感地区的境况被外界知道，并表示藏人因利用公民的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而被中国政府重判，说明即便是发生一小点事情，藏人所要面临的遭遇和恐惧是很大的。西藏列汤藏人荣家阿扎于今年8月1号在年度赛马节上高喊西藏独立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而被中国政府拘捕，随后阿朱罗宝、更新、罗陀等人也以涉嫌致以事件为由遭到了拘捕，并于本周二20号对他们四人进行宣判。中共对他们进行宣判之后也引起人权组织的批评和抗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也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国当局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并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质疑无视国际人权公约剥夺西藏人言论自由的行为给予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密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反对德国总理梅克尔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面，并先后取消了中德两国各种对话会议，以此来对德国进行政治报复，但是德国总理梅克尔与昨天星期三公开表示接见达赖喇嘛是正确的，并呼吁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根据英国 BBC 消息，德国总理梅克尔于本周三21号在德国最大报纸《图片报》上为自己接见达赖喇嘛进行辩护，并坚持认为他接见达赖喇嘛是正确的。梅克尔总理表示，作为德国总理，在什么地方与谁会晤应该由自己来决定。梅克尔表示，接见达赖喇嘛并没有否定德国政府对一个中国的立场，也不意味着贬低中国作为正在上升的经济大国的意义。梅克尔表示，他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尽快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面，因为达赖喇嘛追求的只是文化上的自治和保障西藏的人权事业。梅克尔总理还呼吁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与他采取一致的立场，应付北京的外交压力。他说，德国联邦政府应该坚决一致地支持他的立场，否则中国将会更加不尊重德国。中国政府对德国总理梅克尔的行为表示不满和反对，取消了德国财政部长访问北京的计划之外，今日再次决定取消两国政府明年定期举行的讨论经贸和人权议题的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坚超本周一表示，希望德国政府尽快采取积极措施，修补由于德方错误做法给中德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对此，正在日本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三则表示，他在今年九月份以朋友的身份接见了德国总理梅克尔。达赖喇嘛还感谢德国总理梅克尔始终坚定自己的原则。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密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欢迎节目。西藏高原气温上升，导致发生各类自然灾害。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今天引述所谓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的报告报道说，近年来西藏频繁地所发生的干旱、土石流、暴风雪和火灾等严重的大型自然灾害归咎于气候变迁。所谓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局长宋山云指出，曾2000年在西藏东南部仁真县所引发的罕见的土石流和日喀则一带所发生的百年难见的大型洪水归咎于气候变迁，并指出干旱、土石流、暴风雪和火灾等天灾目前更加频繁且严重，死亡人数更多，损害也更大。宋山云指出，雪线后退、冰河缩小、草原干枯和沙漠扩散等问题目前正逐渐威胁当地自然生态。报道还指出，所谓西藏自治区的气象局研究发现，西藏气温每十年上升摄氏0.3度，速度为中国平均值的10倍，造成后果显而易见，并根据中国当局先前公布的研究报告报道说，过去30年来西藏地区的冰河以每年平均131.4平方公里的速度融化。中国科学家表示，依照这个速度，即使全球暖化不再恶化，西藏冰河将在2050年前减少近1/3，在2090年前减少一半。另外，澳大利亚大选激烈进行之际，隶属总理霍华德选区白纳隆的气候暖化联盟候选人玛格丽特昨天接受采访时对气候暖化问题表达强烈关注，并针对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共政权指出，他们应该承担自己对生态环境破坏这种反人类的行为。他说，中共只关心他们自己的财富，关心他们自己的权力和他们的职位，他们对权力和金钱表现贪粉，他们不会关心我们后代。对环境的破坏是破坏整个宇宙生态和反人类的行为，而这正是中共所要承担的。这是中共对待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目光短浅之处。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密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政府加紧在西藏各地区的矿产资源调查和开发，并且已经批准开发西藏与龙洞孔一期工程。 根据中国台华社新闻网消息，西藏渔农通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前收到了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发改委批准，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有关批复文件，同意由渔农通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渔农铜矿一期工程项目，项目建设规模为年采寻矿石99万吨，年产电解铜3万吨，项目总投资高达18亿元人民币。众所周知，中共当局以西部大开发为名，在西藏各地随意开采和掠夺矿产资源，给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此外，中共当局在没有征求当地民众的同意下，私自占用矿产区附近的西藏农牧民的草场和农田，导致居住在各地的西藏农牧民被迫搬迁，沦为生态难民。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格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中国于1949年干预前夕的西藏地位，1911年到1913年，清廷官员和清军陆续被逐出西藏，最后导致清廷与西藏的关系完全断绝。同一时期，达拉喇嘛结束短暂流亡印度的生涯，并重返西藏，恢复西藏政府的有效政权。西藏并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各邻国扩大双边关系。西藏断绝与清廷的形式与实质关系的法律意义有必要予以解释，尤其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声称他们自动继承清廷和达赖与西藏之间的关系。首先，清皇帝和达拉喇嘛的关系有赖于两者对相互特殊关系的持续承诺。1910年，清军入侵西藏，以及清皇帝选择达拉喇嘛的举措，已经明显违反前者保护后者的义务。而当达拉喇嘛随即选择清皇帝，同时宣布断绝关系时，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也随之终止。如果我们以有关传统关系的国际法规范考量清廷与西藏的特殊关系，则我们将得到相同的结论。我们可以援引维也纳条约第60条的规定来说明有关这种关系的基本规定。他说，如果签订条约的任一方已经实质违背双边条约，另一方得将之视为终止条约的合法理由。所谓实质违背的定义是违背任何一项完成条约目标所必须的条文。清皇帝的行动已经构成这种要件。其次，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虽然清廷与西藏的特殊关系具有非比寻常的政治意义，它基本上只是五世达赖喇嘛与清皇帝之间的个人世代宗教关系，也是藏人与满人，而不是两者与汉族关系密切的写照。西藏人认为满清皇帝是中国的皇帝及达赖喇嘛的保护者，换言之，清皇帝并非因为身为中国的皇帝才成为达赖喇嘛的保护者，两者在满清统治者成为中国皇帝之前就已经建立特殊的关系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这也可以由满清皇帝结束统治时拉萨的满清皇帝代表是满人而非汉人的事实的获得印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西藏人认为满清皇帝而非中国政府才是他们的主人。这种特殊的关系产生的一项合理的后果是随着满清末代皇帝的卸位而自动终结。如以上有关条约定式关系的一般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清王朝的衰亡和他便以汉族为主的新共和国取而代之无可避免地导致清廷和西藏特殊关系自动消失。因为当签订双边协议的任意一方已经不复存在时，两者的关系显然也就消失。
以上听到的是我格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